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二讲，我们要讲圣徒，有忠心的人。事实上，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解以弗所书。在上一次第一次的讲解当中，我们是看了以弗所书的全貌。在当时我就说，我会给每一次我们的讲题下的一个比较精准的题目，好叫我们知道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逐字逐句的去讲解。如果要逐字逐句的讲解，我们要引用非常多的经文，我们要引用到许多非以弗所书的经文。但原则上，我们在这里讲解以弗所书，我们除了这一次第二讲以外，我们不会引用到别的圣经太多的经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焦点在以弗所书的上面。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圣经，即便第一节、第二节、第一章，我们都会觉得有许许多多要分享的。可是我们不会一次分享太多，我们在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或许把整段的经义讲解出来，或许我们就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能够连贯上下的，我们来予以说明。那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思想圣徒，有忠心的人。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一段一句话，它是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提到圣徒是什么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向他们说到，到底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一个上帝所拣选的新生命的团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在以弗所这几个字，在有些古代有名的抄本里面是没有的，因此到底这一封信是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就有一些争议。但无论如何，这一卷比较深的属灵的以弗所书，它抽象的描述到上帝旨意的奥秘，还有许许多多的启示，还有许多的启示。也有人说保罗写了许多的书信，以以弗所书如果能够作为保罗神学的序言是蛮好的。也就是说，保罗他的整个的中心思想，如果我们用以弗所书来做一个开始或做一个总结，都是很合适的。但是这样子的讲法我想并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从每一段的圣经当中，每一章的圣经当中，不同的经卷里面得到上帝给人类要的启示，所以不一定要经过怎么样的整理。我想保罗也不需要做神学的论文，他不一定要从这一方面去向人传递他的思想。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全卷当中，的确把上帝对世人的心意做很好的说明。而且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就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在历史上的记载，能够来思想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能够从神、从保罗、从神领受的真理有怎么样的得着。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曾经传福音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18章保罗第一次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之后到底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基督徒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是保罗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以后亚居拉、百基拉就跟保罗在那边服侍，保罗离开了之后亚居拉、百基拉可能还留在那个地方，以后有一个有名的教师叫做亚波罗也到这边来传讲福音，以后保罗就正式到这里来，可能那个时候是保罗正式的建立一个有形的教会。那这都是我们的推测，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的推测。当然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建立教会以前，以弗所就已经有教会或教会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保罗是影响以弗所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使徒。那么从年代来看呢，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51年到52年，大概是这个时候。保罗有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那大概是54、55年的时候。以后当保罗写信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1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这一个呢？因为这一个跟保罗在这边提到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有关。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或者说保罗整理了这个地区的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认识，以后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一封书信就是保罗在几年之后写给他们的。那这个时候这一个教会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事实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如果教会历史的记载不错，那么提摩太曾经在这边做传道人，提摩太曾经在这边牧养教会，而使徒约翰就是最后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据说也在这边做长老，也在这边做长老。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上帝显然很恩待这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在主后90到9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们要来再看一段的圣经，来了解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向以弗所教会说话，借着使徒约翰给他们留下了上帝对他们的一些想法。 在这一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借着使徒约翰来警告他们。到底警告他们什么呢？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这一个教会好像在几十年之后软弱了，这个教会有许多得胜的光景，但是在这边显然圣灵有责备他们。在主后90到95年左右，虽然他们在真理上面站立得住，可是圣灵却对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责备。这个责备是什么呢？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在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一个教会在建立了几十年之后，他们有最好的建立者，他们有最好的教导者，他们有最好的牧养者，他们甚至使徒约翰在那里做长老，可是在几十年之后，他们发生了教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到底什么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把爱心离弃了是什么意思呢？那有几个可能的解释，能够解释以弗所教会的人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一个可能性，它可能是指把对神最初的爱，那个热切的爱离弃了。原来他们如何爱神呢？他们可能很单纯，他们可能很浓郁，他们可能很热情，可是他们失去了，他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一个人初初得救，明白了自己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让他不付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到神很大的恩典。圣经上在别处的地方说，说爱大，赦免也大，赦免大，爱就大。上帝爱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从那个不好的光景当中出来，让我们从可怜的光景当中出来。一个人越认识自己可怜的光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越爱神，因为神把他救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当他认识神了之后，他为了神他就很多愿意舍的，他就很单纯，他愿意跟从主。可是一个人很可能跟主跟了很久以后，他就习以为常，他渐渐的就忘了，他渐渐的就淡了，他就觉得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啊，他没有想他以前的光景，他觉得我现在吃这个是很正常，我现在穿这个很正常，他从来没有想过是谁使他今天能这样吃能这样穿。我们中国人不是说饮水思源吗？受思胜勿忘吗？可是一个人当他信了主很久之后，他很可能把对神起初的爱离弃了，他忘了。也有可能这一段的圣经所讲的对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只讲对神的爱，可能讲对人的爱。我们因有神的生命之后，我们产生对人的爱，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得了神的爱，我们也这样去爱人。事实上当一个基督徒当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有上帝的恩典之后，他觉得神这么爱他，正常的状况之下他开始去爱人，他觉得别人也有需要，那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无论是物质上的也好，无论是精神上的也好，无论是心灵上的也好，我都愿意分给别人。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愿意去帮助别人，他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久而久之，会不会因着神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对人的爱，可是久而久之慢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那个爱人的心呢？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使我们的爱心离弃了？事实上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在这边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启示录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你就发现他说他们真是一个行为有行为的，有劳碌的，有忍耐的。他说他不能容忍恶人， 他说他们有真理的判断，能够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能忍耐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出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真理的教会，他能够区别，他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这边我们鼓励一个教会或一个弟兄姐妹，他当然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真理是绝对不能少的。我们不是说不能强调真理，但是有许多人他紧紧的抓住真理，甚至他到一个地步，他把道理都变成真理来遵守。是的，弟兄姐妹，为了真理我们头可断血可流，但是相对的有许多的道理，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之后，你会变成非常的冷酷。事实上一个教会越看重真理的，越把每一个真理的讲解的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教会会比较冷一点点。个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他非常看重真理，他做任何的事情要讲真理讲道理，他大概会对人比较冷酷，比较冷酷。会不会是这个缘故，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他们起初的爱心已经没有了，他们原来爱人，他们是很热情的。我们看得出来以弗所教会并没有放弃真理，并没有让真理掺水，但是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爱，没有爱。事实上对人没有爱是人很正常的，因为上帝本来爱我们，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领受，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得着，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去爱人，这个很正常，我们也应该如此。可是久而久之我们把上帝对我们的爱习以为常，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我已经得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渐渐对人就冷淡了。你到一些教会去，你会看到这种光景，有的时候基督徒真的会冷淡的，甚至同工也会冷淡。所以你就发现有些教会里面会有争执，有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看法不同。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当我到那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我一下车，那么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迎过来。这个牧师是个年轻的牧师，这个牧师就跟我说，说李长老，谢谢你来跟我们讲道，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你要跟我们分享很多堂的道，我们非常的高兴。这个牧师说他是一个人来跟我谈的，他来迎接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们教会是一个不错的教会，他说可是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他们是教会最有钱的一群人，他们做事非常的认真，可是好不好请你在讲道当中鼓励他们，让他们多奉献，因为教会需要比较多的财源。那这些执事们他们手上有很多的钱，可不可以鼓励他们，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奉献的真理。那因为我对这个教会不太了解，我通常到个教会去讲道呢，我就是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因为外来的讲员不能代替当地的牧师或当地的牧长做这一个生命很深的切合实际的造就方面。所以我就说，我就哦的一声，我就走，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几个长老就过来说，李长老你是今天的讲员，我们是教会的长老，我们是教会的执事，过来跟你打招呼，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然后以后他就说，他说请你在讲道的时候好不好多讲一点点牧者心怀，鼓励我们的牧师，鼓励我们的牧者好好的牧养教会。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是的，他们都爱教会，所以他们对教会有一些期望，他们对外来的讲员有一些期望。可是我心里面想，我说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讲呢？这些长老执事为什么不直接对牧者说呢？这些牧者为什么不直接对长老执事说呢？为什么透过外来的人说呢？的确外来的人说的确会比较不紧张，可是我就在想，一个教会是不是只有在爱心渐渐的冷淡才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说过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如果不是保罗建立的，他也是保罗监立的，而且保罗三年之久在他们当中昼夜不住的流泪的劝诫他们，保罗甚至说我没有什么话保留不对你们说， 我没有一句话不对你们说。所以保罗有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在这边圣灵却责备他们，跟他们说，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一边他有提到怎么样回到起初的爱心的里面。请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从这边我们看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上帝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恩典，即便我们把爱心离弃了，上帝都给我们时间，他说要我们悔改，他再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悔改，并且要我们回到原初的那个地方去。第一，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开始读以弗所书的全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永远给我们机会。不论我们到了怎么样的光景，你看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是一个很有恩典的教会，可是如今他们落到这个光景里面，上帝还是对他们说，给你们有机会，你要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个人的光景现在如何？你教会的光景现在如何？圣经对我们说，要悔改，回到原来的地位。当然怎么回去，圣灵在这边也写出来怎么回去。第一，要回想，要回想。因为为什么要回想呢？因为我们离开爱心，或离开一件原来有的生命，那个不是一下子就离开的，我们是渐渐失去的。爱的失去是渐渐的，一个人对爱不是今天爱明天会变成不爱的，不会的，不会的，它是渐渐失去的。夫妻的爱是如此，亲情的爱是如此，同事之间的爱是如此，弟兄姐妹的爱是如此，我们会渐渐的失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回想，对罪的敏感度也是这样，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会越变越弱，是因为渐渐失去的。所以在这边圣灵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回到起初的所离弃的那个爱心呢？是要回想，要回想，要回想。有的时候你到个教会去，你就发觉这个教会好像迟到的情形非常的严重，时间到了好像只有三成的人到，然后慢慢慢慢随着时间，那么开始陆陆续续弟兄姐妹进来聚会，进来聚会，进来聚会，到了最后100%的人都来了，可是那个时候聚会已经开始40分钟了，一个人怎么会迟到呢？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会有迟到的现象呢？不是第一天的，那个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是很早跑进来的，住在那边等着聚会的，但为什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就迟到了呢？那是渐渐出来的。第二，他告诉我们回想以外，并要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就是知错要能够悔，知道是一回事，当你回想了，你知道了之后，你要悔罪，你要悔改，你要回头。知识还要加上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回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旦发现我们软弱，一旦发现我们渐渐的好像离开了，我们就要回到起初所行的。我们过去如何，现在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说，说这个书信是写给谁呢？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圣灵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在40几年之后，圣灵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可是在40几年前，在以弗所书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样面对一个人会渐渐的把爱心离弃，怎么样面对一个人会慢慢的退后，就是要忠心。如果你一生都是一个忠心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就不会退后。因为什么是忠呢？中国人说尽己之为忠，忠心的人就会变成圣徒。为什么一个人他的地位上是圣徒， 但是渐渐他的生活就不成圣了呢？这是因为他不忠心。一个人如果是个忠心的人，当他成为圣徒之后，当他在上帝的面前被分别为圣，当他得救之后，他怎么样可以在四十几年之后，他不会落到以弗所教会被责备的光景呢？一个教会也是如此，一个教会蒙上帝的恩典建立之后，他怎么样可以继续维持在上帝面前那个光景呢？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忠诚的人，他必须是个忠信的人，他必须是个信靠主的人。什么叫忠心？ Faithful， 忠心是忠信，是信靠的意思。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人像以弗所这样子的教会，有这么好的背景，他仍然会软弱，他仍然会退后，他仍然会落到个光景被圣灵责备。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后来是软弱了，你我今天或许在软弱的光景，或许我们现在刚刚信主，可是有一件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地位上成圣，生活上成圣，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